刚才我们谈到了性的第一个目的呢，是带来两个人的亲密的关系，性的第二个目的那就是夫妻二人带来喜乐和愉悦，性的第三个目的是繁衍后代。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有创造新生命的潜力，孕育新生命呢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需要付出完全的情感、理智和意识上的承诺。
而且啊，它还涵盖了我们所有的感觉，包括达到情感上的那种完全忘我的境界。这样美好的性行为若孕育了一个孩子，两个人当然会欢呼雀跃，因为除了在性关系中体验合一和感官的愉悦之外，我们还创造了一个新的生命。
性是唯一能够反映出两个人合一带来愉悦感、孕育新生命的行为。如果了解了这一点，那我们怎么能把性从创造生命的贵重器皿降低成仅仅满足本能的肉体的行为呢？另外，我们在这里要声明的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那些无法生育孩子的人仍然可以拥有一个充实满足的性生活，成为一体，并不是说每一对已婚的夫妇都一定会生育孩子。性行为只是蕴含了这种可能性。
那些与人发生了性关系的人必须要做好可能孕育小孩的准备。世界上没有百分百奏效的避孕工具或者是药品，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一次发生性关系都可能导致怀孕，这是一个权利，也是一个责任，而且很有可能会变成现实。所以我们就必须在预备好自己并在具体承担后果的能力之后再考虑发生性关系。
现代人呢，只想达成一个目的，那就是感官的愉悦。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对性的理解只是性技巧、性游戏或者性工具，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多的心理问题和家庭问题，他们都是因为性行为的种种问题带来的。性解放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过分强调性的感官和愉悦。
如果性的三个目的中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了，产生的后果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在广播里听到的和报纸上读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些新技术、新思想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不是性的问题，而是和情感、心理或者是其他方面有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用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要用我们的心灵。
令人们对性产生错误看法的原因，就是人们不会和别人交流，他们不能够表达出自己的需要。对他们来说，用性行为来代替语言交流更加的容易，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够满足他们的情感和心理上的需要了，并且减少他们之间的问题。
但是事实上，那些学会用来交流来解决他们情感和心理问题的人，也能够解决他们性生活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具备交流的能力。性的技巧并不能使两个人的关系和睦，因为仅仅关注性技巧正说明两个人无法通过言语交流来解决彼此间的问题。如果他们没有办法交流，就没有建立和巩固亲密关系的基础。
性解放运动试图让人们忘记性行为所带来的责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需要遵守规则，不遵守就得承担后果。只有按照生产厂家的使用说明来使用一个产品，才会发挥它的最大的效用。如果我们不按照我们的设计者的使用说明来用的话，那么一定呢就会损坏这个东西，甚至给我们自己带来伤害。性也完全是如此的。随性行为而来的责任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世界啊，常常的告诉我们，性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事，是门后面的事，因而与别人无关。这不是真的。如果我们滥用自己的身体，会造成许多消极的社会后果。
不负责任的性行为带来经济上的代价，为结束那些不愿怀孕的妇女的痛苦，整个社会要花费巨额的金钱，治疗艾滋病，越来越多的资金被投入到那些感染了性病的患者身上，因为他们的数目呢，每日在递增。从西方来说，尤其是美国医药研究院的一个报告提到，在10年以前，有10亿美元被用作治疗性病了，甚至还不包括艾滋病。
除了经济代价以外，人们还要付上心理的代价。不负责任的性行为带来许多生理和情感的问题，那些年轻的女孩子因为怀孕而退学，甚至还可能找不到工作，无家可归，被社会唾弃，致使她们经历极深的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
而那些侥幸生下来的孩子，由于母亲的不成熟，就更容易死亡，或者智力发育水平低下。
尽管性行为是两个人的私事，但也会带来生理、社会、经济、政治、情感和道德上的种种的后果。
以前呢，在美国有一位卫生部长，他曾经说过，如果你和某一个人发生了性关系，你不仅仅是和那个人发生了性关系，而且是和他所有从前的性伴侣发生了性的关系，还包括10年之内这些人所有的性伴侣。这个呢，讲的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只是说你要特别的慎重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因为这是主要从这个疾病的角度上来评论的。
如果一个人对他的配偶不忠，他的配偶无可非议的会惧怕与他发生性关系，与一个不忠诚的配偶发生性关系，就是把你自己置于了感染性病的危险下面。因为与你配偶发生性关系的那个人，可能就是病毒的携带者，也可能那个人以前的性伴侣是病毒的携带者。你甚至可以说，我和我的配偶发生性关系，就意味着我和那个第三者发生了性关系，而且不仅仅是这个人，还包括所有他们以前的性伙伴。
当一个不受欢迎的孩子为此付上了代价，当社会为此付上了代价，当代价是那致命的传染病的时候，性就不再是一件门后边的私事了。性关系需要两个人参与，这两个人呢，必须彼此的负责，他们要向对方的生命负责，不让他们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感染上疾病。男人呢，要对女人负责，不能让她承担不利的后果，比如说未婚先孕。
一个男人或者是男孩子，如果使一个女人或者是女孩子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怀了孕，那就是让她承担生活、健康和生育上的风险，就是让她独自面对从经济上的窘迫到身体上的摧残。
她只是想到要利用这个女孩子，却忘记了自己对她的生命、将来和健康是负有责任的。
我们对自己的后代也是负有责任的，那些发生婚外性关系的人可能将他们的孩子置于危险之中，如果他们决定不要这个孩子，他们就必须承担流产带来的生理和情感的伤害，一生都背负着这样的情感负担将是多么的沉重。如果他们决定要这个孩子，他们俩就将这个孩子置于婚外情的阴影下面了。80%的女孩子在怀孕以后就被他们的男友抛弃了，被迫独自生活。我们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单单一次的性行为很可能影响对方的终生，也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后代。
在与他人发生婚前性关系之前，我们必须要扪心自问，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我们会怎么想？我们希望别人怎么样看待我们？我们希望冒同样的风险吗？如果有了孩子，我们该怎么办？如果孩子生下来了，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种事会对双方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准备好承担后果了吗？我们应该事先想到所有的后果和责任，不单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和社会负责任啊。
婚姻这个纽带意味着无论是受益受损还是付上经济上的代价，我们要向对方承担完全的责任。许多人都说，如果我们已经住在一起，又对彼此付出了承诺，那还要一张纸，也就是结婚证，有什么用呢？如果这样的人真正对彼此付出了承诺，那他们为什么会害怕这张纸呢？
如果有什么东西拖住了他们，不让他们对对方承担全部的社会和法律的责任的话，那就说明有一方或者双方都在留一条后路，以便将来事情发生的时候容易抽身。这样的人并不是对他们的伴侣负责，而是利用对方满足自己现在的需要而已。他们之间不会有完全的承诺，他们只想得到好处，而不愿意承担责任。
另外一个与性有关的责任是关乎我们自己身体的，我们需要善待自己的身体，并尽最大的可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这是我们的义务。那些性生活糜烂的人，实际上是把他们自己的身体暴露在疾病的危险之下。现在有35种疾病是通过性行为传播的。
性是生命中一个奇妙的体验，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用。性的许多美妙无法源于自私的目的，也不能够被滥用。性真正的美妙唯有在一个终生的彼此承诺的关爱的婚姻关系当中才能够找到。我们的责任是遵照性的目的享受性，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与正确的人一起来享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性的美妙。这种美妙在其他随随便便的关系里永远无法找到。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现在面对的性伴侣是不是你要决定负一辈子责任的呢？你能不能够意识到，在长时间对品格的培养会使一个人具备自制的能力？有没有认识到性冲动是正常的，性行为呢也是可以控制的？有没有了解那些使两个人真正亲密无间的品格的特性？有没有了解到负责任的性行为最终的表现方式是婚姻这个终生的承诺呢？所以性涉及一个人生活的所有方面，并不单单只是生理和情感的方面。
性表现一个人所有的品格特征，性使人学会自制，与性有关的感觉是正常的，也是真实的，没必要为此而觉得尴尬。但是如果单单顺着这些感觉，很可能把性从一件好事变成一件坏事，带来负面的后果。
青少年完全有能力控制你们的性行为，并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只有互相的信任、互相的尊重和互相的负责任，才能够体验真正的亲密。其实即使没有性，也可以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呀。假设现在呢，我们朋友们，你们全都是模范的公民呢，是不是你永远呢都不会在考试场中作弊啊，或者是呢对父母撒谎以逃避惩罚，或者是对你的朋友漠不关心？也许你会悄悄地告诉我说你会的，但是没关系，因为这并不意味着呢你会失败，说你生活呢就没有什么前途了，或者是意味着你不能够拥有那些美好的品格了。这其实呢恰恰告诉我们，培养完美的品格呢是需要花很长很长时间的。也许完美呢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词，因为我们一生当中呢都要 为此而努力，直到离开世界的那一天。这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这里啊，我们想跟大家交流的呢，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跟艾滋病有关系。我们开始在学习这一点来讲呢，我们需要花上一点时间呢，来讨论一下，性也许呢是最有趣，而又是呢最令人困惑的一件事儿了。我们都知道，这时啊，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但是性呢，确实啊，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啊，了解并且呢，学会经营性这个问题，决定自己呢，是不是要最好的来使用性。自制实际上是美好品格的另外一个方面。让我们想一想，人类生活的五个方面，一个就是生理，第二个是情感，第三个是社交，第四个是智力，第五个呢是精神。你可以在这五个方面当中呢，哪一个是和性有关的呢？你可以问一问自己。当然了，正确的答案呢是性涉及一个人生活的所有的方面，并不是单单是在生理上的，或者呢是情感上的。所有的品格特征啊，都会在性关系当中呢得到体现。比如说尊重和责任，正如呢我们以前曾经交流过的，还是要学会呢自制。自制啊，意味着想了再做，就是说在思考你自己的行为可能给自己和你的配偶造成的后果之后再去做决定。
我想给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故事，关于青蛙和井的故事。两只青蛙一起生活在沼泽地里，炎热的夏天来到了时候呢，沼泽地干涸了，于是他们离开了沼泽，去另找了一个生活的地方。因为青蛙喜欢住在潮湿的地方，他们来到一口深井边，其中一只青蛙往下看了看，就对另一只说，多棒的地方啊，看看那清凉的水，我们就到这井里落户吧。但是另一个青蛙更有智慧，他回答说，别那么急，我的朋友，它现在是看起来很好，但是如果有一天这口井也像沼泽地那样干涸了的话，我们能去哪儿呢？我们怎么可能从这么深的井里跳出来呢？
非常好，这个故事啊讲得非常有意思。性啊是美好的，让两个人呢互相委身的关系呢，在这里边来享受性的美好。与性有关的这种感觉啊，是正常的，也是真实的，没有必要呢为这样子来觉得尴尬。然而呢，如果单单的顺着这些感觉，就可能会把性从一件好事变成一件坏事，也就是说会带来坏的结果。
确实是这样的，这井是非常深的，如果这两只青蛙跳进去了，就得承担后果。而我们要讨论的艾滋病，就是性行为的一个生理上的后果，当然还包括其他的性病。由于性会影响一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就必须得承担这些心理上、情感上、社会上和灵魂上的后果。我们会在以后再跟大家深入讨论这些恶劣的后果。
自制啊，同时呢也意味着呢去做正确的事儿，即使在当时你并不想这么做。我们以前谈过，美好的品格呢是需要长时间的操练，而且呢是在困境当中进行操练。有些人呢认为没有人，尤其是青少年，能够控制自己的性冲动。我认为呢这并不是真实的情况，而且呢是对青少年的一种侮辱。你听到过这样的一些话吗？你有什么感想呢？是这么说的哈，亲爱的孩子，你最好不要去抢劫，只要对他说不就行了。但是我们知道，你们大多数都不能够自己控制自己，在成人之前，你们总会偷东西的。所以这里有枪，也有可以用来逃跑的汽车，你们可以去偷东西，而且也不会被抓住。万一你们失败了，而且呢被抓住了，我们还是会找个律师来帮助你来摆平，也就是避免承担后果。你有没有觉得听起来十分的愚蠢，是不是啊？但是啊，确实有人会告诉你一模一样的话，他们建议你 不要在婚前发生性关系，但是他们的话里边呢，总是又说你不可能不这么样做。
我们相信你们完全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性行为，并且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对吗？
哎，佳美啊，我们谈到了性它的目的，很多人可能会问，哦，性难道还会有目的吗？任何一件世界上所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个物品，或者是一件事物，它都是有目的性的。
是
啊，我们谈到了性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带来两个人亲密的关系。性带来的第二个目的，就是给夫妻双方带来喜乐和愉悦。第三个目的，那就是繁衍后代了。我们也谈到了性，它是有责任的，不但是对社会上要有责任，对自己的配偶和后代要有责任，也是对自己的身体呢，也是有责任的。我们想给朋友们聊一聊，怎么样才能够做到等待。因为我们刚才谈到了，性是美好的，它是生命当中最愉悦的体验之一。
性是一件好事儿，它不仅是人类繁衍后代所必须的途径，也是相爱中的两个人获取快乐的源泉。但是啊，与很多事情一样，在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同时，性也能够带来痛苦。我们利用火来烹饪食物和取暖，但是一旦太靠近它的话，我们也能够烧到自己。
是啊，火是这样子的哈。那么为什么有一些事情能够带来极大的快乐的同时呢，也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总是要快乐并且痛苦着，让他们两个同时并行呢？
今天啊，很多人都说别把性太当回事儿，但是性本身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他们都把性不当回事儿，但随后发现要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要讨论一下，为什么要等到婚后再发生性行为是值得的呢？还有，我们为什么应该严肃地对待婚外的性行为呢？
婚前的这个性行为啊，是很危险的事情。问题是啊，冒这种风险值不值得？我们通常呢，在结婚之前考虑不到性的后果。当我们认为事情是这么样的美妙的时候，通常呢，很容易忘记去考虑我们所要做的潜在的后果。
事实上啊，我们对自己选择要做的事情的感受并不能够改变我们行为的结果。然而我们发现，当我们被迫去面对后果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做的事情的感受将会受到极大的改变。
假设有一个受过良好训练，有过多年参加奥林匹克竞赛的游泳选手啊，当比赛要开始的时候，这个选手站在起跳台上，他发现有些起跳点呢位于另一端，有些选手呢已经在水中了，有些选手呢已经在游泳池的另外一端开始了。游泳池里边啊没有游泳道的标志，每一位选手啊都在不同的时刻跳到水里边，到处是一片混乱。比赛该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为了进行比赛，必须要制定一些规则，必须要有一个起点、一个秒表和一个终点，没有这些就没有办法进行比赛。
规则和制度能给我们中的很多的人造成敌对的情绪，但是呢，规则和制度也有它积极的效应。游泳比赛中的规则、泳道和起跳时间都将确保选手们能有一个公平的比赛环境。那么汽车的刹车不是来阻挠司机的，而是用来停车的。当很多人碰到边界或限制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如同玻璃鱼缸中的鱼一样。当鱼缸中的鱼看到外面的世界时，感到自己好像迷失了生活，他会说，我要出去，我不要留在这里。
好像鲤鱼跳龙门啊，可是不是龙门。如果鲤鱼呢跳到了缸子外边，它跳出了缸到这个地面上，那可能不需要太久，它就会意识到外面的世界呢并不是它所要想象的那么好。
它一直待在鱼缸中的生活呢，其实才是最适合它的。
鱼儿啊，现在才意识到看起来好像是生命当中的障碍的那个鱼缸呢，其实呢 反而是保护着他的生活。可能他在鱼缸外面的地面上再想的时候呢，已经就太迟了。规则和制度也能够对我们有利和保护我们。
其实啊，等到婚后再发生性关系，能够在各个的方面保护我们的身体。首先呢，它保护我们的身体免受伤害。
我们的身体啊，承受着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身体结构和我们的智慧，我们通常要通过正确的对待来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如果是性乱的行为啊，破坏我们的情感，迷糊了我们的判断力和做出好的决定的能力。
那么规则和制度呢，也能够防止我们沉迷于婚前的性行为。很多现代关于人类的观点都认为，我们只不过是穿着网球鞋的灵长类动物，与其他哺乳动物的生理学特征没有什么不同。
其实这是荒唐的。
是啊，
科学书籍啊，通常把我们的性等同于动物的本能，那种叫性驱动的概念的来源。性被看作为生存的原始本能，
就同我们为了生存需要食物和水一样。如果人类只是聪明的猿猴，并且我们的性欲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原始欲望的话，性可以被合理的认为是本能。这种观点真的是夺走了人类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啊！
要理解人类性欲啊和其他生物的性欲有什么不同，我们必须对人类独特性和尊严有一个了解。
嗯，
如果人没有选择，他就没有自由、性欲等等。这种观点认为，人与其他的动物一样被本能所驱使，这些本能呢，是需要被满足，而不管人的情感如何。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性伴侣简单的会成为我们欲望的对象和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方式。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意味着无论你爱的人是谁，他只不过是提供给你个人满足的一个对象，你也一样是满足他们欲望的对象。
有些人呢、啊、这样的阐述，他说，对我来说呀，只不过是一种三明治。当我厌倦了这种三明治的时候，我会换一种来尝试尝试。他指的是性伙伴，这就是把自己性的欲望把它降低成为跟其他的动物一样，有一种非常低等的这样的一种本能了。我们不是灵长类的动物，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肉体，我们还有着强烈的精神和情感的需要，以便给我们带来快乐和充实的生活。通常人们呢，在寻找在肉体关系的成就感，他们把自己内心深处需要当成是他们心理和感情的需要，而且呢，把这种需要呢当作是身体的需要。
一旦他们认为性是一个基本简单的身体需求，他们就会对之放任，与他们想要的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发生性行为，因为在他们看来，毕竟这只是一种身体的本能，结果当然是空虚。他们努力用肉体上的快乐来填补心理和情感上的空白，他们耗尽了他们在性欲上的需求，但并没有找到他们真正的需要。今天啊，性欲作为一种需求，已经开始变成了人们主要的不惜一切代价想得到的。
婚前的性行为承载着一个错误的观点，那就是认为肉体上的满足能够解决我们心理和情感上的需要。比如一些女人需要安全感，她们认为如果同男人睡觉的时候，她们就可以真心地对待他们，并给他们十足的这种安全感。
可是不幸的是，这种关系的基础是错误的。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只是为了和她睡觉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的话，那么这个关系就是建立在自私的基础上，这又怎么能够期望有什么样的安全感呢？
所以说，婚前禁欲啊，可以避免我们禁止用错误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心理和情感上的问题。只等到我们学会可以直面这些问题并且解决它，
婚前禁欲也有助于配偶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的发展， 让我们懂得将性生活放在合适的位置，以免我们成为我们自身欲望的奴隶。
只有婚姻之内的性关系才能够巩固对方的尊严和个性，等到婚后再发生性行为，可以辐射出忍耐、成熟和理解的伟大的人性光辉。
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安全呢，是我们会远离性病。像那种感觉不错的话就去做的观点，并非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呢，它会出现一些极少公认的负面的效应。自由性行为会造成心理和情感上的创伤，同时也会带来身体上的不利的影响。
婚前性行为最为破坏性的和永久性的后果之一，那就是感染上性的传染疾病。我们听到关于年轻人遭受的那些疾病痛苦的例子呢，是越来越多了。
医务工作者从没有想到有一天性自由竟然导致性传播疾病这么样的疯狂的蔓延。人们正在为滥用他们的肉体和将性行为作为一种消遣而付出代价。
性的最合适的位置是在互相承诺婚姻这样的一个关系之内。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才能够体验到真正的性自由。
真正的性自由是能够放下所有包袱，完全将自己托付给我们的伴侣，深知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相信他，也意味着一对夫妻在进行性行为的时候可以毫无顾忌。
这在婚姻当中也只能够在婚姻之中才能够变成可能的。
很多人都认为性自由就是和尽可能多的人睡觉，以及尽可能经常的去做。他们认为选择和谁做以及做多少次完全取决于自己，这种态度自然而然地与伴侣关系中亲密以及忠诚相排斥了。
可是对于和自己不是很了解的人发生性关系呢，是不可能完全自由和毫无顾忌的，而且呢，对方的性历史呢，可能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在这种关系下，虽然可能在肉体上享受到了快乐，但是内心呢，却很大的束缚。
记得库布博士说过，你和一个人睡觉，就等于你也和他在过去10年内发生过性关系的人睡觉。
多么可怕的画面呢、
嗯、
任何在婚姻之外发生性关系的人都将自己置于感染上性传播疾病的这种危险之中。
性病正在变成全世界担忧的一个问题，这些疾病对于国家医疗体系来说是巨大的困难和很沉重的财政负担。前些年专家们只知道5种典型的性传播疾病，但是今天性传播疾病已经超过了35种，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艾滋病。
现在很多人说，在这种艾滋病时代的性是一个危险的信息，有安全的性生活这回事吗？很多传染疾病的研究表明，用疫苗来对抗所有的性传染疾病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最好的防止这些疾病的措施，那就是回到我们传统的那种单一的配偶的保护之下了。
还有一个不在婚前发生性关系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避免意外的怀孕。
当一个少女怀孕之后啊，她有几条路可走，但是没有一条路是可取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欺欺人的文化之中，我们用大量的药品和技术来承担随意性行为的责任，许多啊，包括各种药物、安全套啊和绝育措施在内的多种的避孕方法。但是啊，意外的怀孕和堕胎自1980年以来啊，一直是处于上升的趋势。每一年啊，世界上都有4000万到5000万的妇女啊堕胎。
有32%的堕胎的妇女将失去生育的能力，对于年轻女孩子来说，这种比例已经上升到了50%。
而80%堕胎的都是单身的女性。
所以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事实，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啊！数以10000000的妇女为夺去自己孩子的生命而懊悔和痛苦。同时呢，我们又对自己给自己和别人带来的这些痛苦而冷漠。 我们生活在两面性的社会中，怀孕的妇女和少女被他们的伴侣给抛弃了。如果青年人不是性活跃的话，他们将会受到排斥或者认为是假正经。而那些遭遇到由于性行为带来的意外后果的青年人则发现，人们并不同情和理解他们，他们也可能会遇到为他们复杂问题提供过于简单和危险措施的人。
一个怀孕后的少女甚至不敢向自己的家人寻求帮助以做出决定，他们将会受到社会的谴责和家庭的追逼，同时呢，受到贫穷啊、辍学呀、失业啊，以及婚姻关系的破坏啊等等这样的困扰。太年轻和自身的成长将使自己的健康呢受到威胁，因为呢，所有的精力需要用于照顾孩子。由于我们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一直在变化，并且呢，从前的这种道德标准呢，如今已经呢被漠视了。年轻人将继续为意外的怀孕付出沉重的代价。
对于青少年的怀孕问题，答案不是提供好的避孕措施，而是要将性行为放回到更安全的环境中，即在婚姻里。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生育子女才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其实啊，婚姻关系是带来非常非常美的东西。婚姻之内的性行为呢，能够增进夫妻的合一，是为给双方哈带来快乐和一个绝好的机会。
通过将性行为等到婚后发生，保护我们免受情感上的伤害、疾病的危害和婚姻关系的破裂。性行为需要承诺、信任以及婚姻能够提供的长期的稳定关系。正如同在受保护的界限内，性行为是安全和自由的。
婚姻内的性行为呢，能够避免被排斥这样的一个恐惧感、罪恶感、意外怀孕和性疾病等等这方面的困扰。基于情感方面的原因，我们的这个堡垒的第二面城墙呢，就是要保护我们免受婚前性行为的感情方面的负面的后果。
这首先是避免了将我们的被接受程度建立在我们的表现上。许多性行为活跃的人受到与他们在床上的表现有关的比较和表现综合症的困扰。有一本性自信的书的作者曾经说，由于性革命带来的随意性行为，人们与其说是在做爱，还不如说是在表演呢。很多女性都不能够获得亲密感，同时他们对自己表现好坏的担忧阻止了他们获取诚实觉醒的机会。
当大家被放在表现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时候啊，虽然这意味着只有当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方期待着那样的时候啊，他们才可能被接受，所以呢，他们的价值和尊严遭到了践踏。他们的重要性不是因为他们是谁，而是因为他们在做些什么。不幸的是呢，这正是我们今天社会这种性自由的特征。
没有了婚姻的纽带作用，性天生就是一种为了个人利益的自私行为。一旦性伴侣不能做到期待中的那样，他们之间的关系马上就要出现问题。性伴侣之间一直都保持着一种不安全的关系，比如被拒绝，他们一直都在担心，如果他们不能表现良好的话，他们的性伴侣就会不接受或者拒绝他们。对性行为表现的担忧是造成了性功能紊乱的主要的原因。保持健康的性生活需要的是安全的、情感的、智力的和精神上的伙伴关系。
其实啊，男女双方都很清楚他们会犯错误，他们不是用表现来评价对方的，他们也知道他们将一直被接受和持有安全感。这种关系只可能发生在婚姻关系之内。
那么婚前不发生性关系也会避免了罪恶感，罪恶感是比其他后果更持久困扰一个人的婚前性行为的后果。如果不正确对待的话，它可能成为阻碍心理成长和情感健康的巨大的障碍。罪恶感是我们从善走向恶的指示器。
在情感方面啊， 不进行婚前的性行为呢，还是避免令人误解的一种感觉。青少年呢，给出的为什么与其他人发生关系最常见的理由呢，就是把这爱和性给混淆了。婚前性行为能够将一个对爱情有正确理解的人变得糊涂。当性行为走到一个关系的首要位置之后，所有的事情那就会搞乱了，双方的情感被搞到糊里糊涂的。当我们将性行为和爱混为一谈的时候，我们已经弄错了付出与收获这些最基本的概念了。
其实爱情总是付出，并且为对方寻找最大的利益，尤其是当这些事发生在青年人身上的时候。婚前性行为呢，总是让人觉得是在收获。当在婚前发生性行为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目的，问题是有时候得到看起来好像是在付出。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可以会给一个年轻男孩子她所要的一切，这看起来好像是女孩子在付出，但是她实际上要的是来自这个男孩的安全感和关心。
也许这个女孩子甚至是想在她的同类当中呢受到欢迎，她所付出的实际上是一种收获，她的情感呢是令人误解的。在一本书啊叫《性尊重》这里边呢，作者呢提出来，婚前的性行为能够将我们愚弄到嫁错人的地步。他说啊，性是如此的强有力，它在性伴侣之间建立了强大的情感纽带，这纽带呢能够使得双方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要比实际上深得多，他们了解他们的性伴侣要比实际上多得多。
不在婚前发生性行为也会避免分手时的痛苦。
现在呢，我们接着谈一下第五点，就是避免心理和情感上的痛苦。
伊丽莎白博士在她的《性与敏感》一书中引用了一项研究结果，在接受精神病治疗的未婚女性中，有86%的人是性活跃的，相比之下，只有22%的性活跃未婚的女性没有出现精神病。这么看来呢，婚前性行为和情绪不稳定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通常这些情感上的问题不是马上显现出来的，但是几年之后会在偶然间全部的表现出来。这些情感上的困难会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
由于他们的性伙伴呢在发生关系之后呢便结束了他们的关系，这使得他们感觉呢受到了侮辱，还有一些人呢挣扎于罪恶感、羞耻感和痛苦之中，也有些人呢认为自己占到了便宜。
不幸的是啊，婚前性行为对婚姻有很不利的负面影响。对于已经从事过婚前性行为的人来说，他们很难完全地相信自己的婚姻伴侣，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以往的经历。
婚前的性行为啊，不仅对个人的心理和情感的状态呢产生负面的影响，也会影响整个的社会。人类学家呢叫昂温的对世界历史已经不复存在的88个文明社会进行了一项研究，所有88个文明社会都有相类似的历史。起初性自由开始流行，人们越来越关注他们的需要和性欲的满足，随后呢便出现疾病，紧接着是家庭的破裂，孩子在不稳定的家庭的环境之下成长，后代呢更加的衰败，最后整个文明呢就消亡了。
避免在婚前发生性行为还会极大地保护我们的自尊，没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人们就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人会寻找一些工具来提升自己的安全感，性就是经常被用到的工具。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年轻男子会尽量装得有男子气概，并且通过与你女人睡觉来证明自己是多么有男子气概和有吸引力， 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年轻女子同样通过与男子发生性关系来抓住男子的注意力，以此来使自己有安全感，或者他们通过提高自己对很多年轻男子的性诱惑力来证明自己在男人眼中的价值。性关系应该是发生在婚姻中有绝对的安全感的行为，无需证明什么，那些没有安全感带来的负面后果也根本不存在。
人们对性给予很高的期望，他们认为性呢能够创造奇迹，让他们在别人眼睛当中呢有一个更好的形象。人们给予性最高的期望呢是建立亲密的关系，很多人呢由于不能够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而自尊心呢受到了挫折，他们感觉不到被爱的滋味，同时呢也不能够爱上别人。他们希望通过肉体上的亲密关系来建立情感上的亲密关系，以此呢使得能够自我感觉良好。事实上当他们相处的时候，在肉体上的结合之后，他们感受到的不是感情上的亲密，而是呢意识到自己心里是有多么的空虚啊。
避免婚前发生性关系还会赋予年轻人成功成熟之美，成熟的标志之一呢是能够延迟一时的快乐和满足。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坚持及其行乐的社会中，婚前禁欲的美德被贬值了。成熟到底是什么呢？成熟是一个需要时间、精力、知识和智慧的过程。成熟不是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当我们等待的时候，我们的个性在完善，我们变得更成熟。一个成熟的人能够控制自己以及自己的激情和欲望，当然也能够建立一个美满坚固的婚姻。
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不是化学物质，我们也不是学会了使用工具的猿猴。当性关系发生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也就是我们的婚姻内部的时候，性欲就作为人类尊严的反应。
当我们对性变得急躁的时候，当我们用色情垃圾来填满我们的大脑并栖息其上的时候，当我们不成熟并且需要及时行乐的时候，我们是在贬低自己。如果我们容许别人把自己当作他们欲望和满足的工具，同时我们也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其实是在将对方当作发泄性欲的一块肉，他们的职责就是来满足我们的饥渴和欲望。
从身体的意义上来说呢，性只是一个第一次，除非这个人失去了记忆，否则呢，第一次将永远留在他，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他们的记忆之中。如果将第一次与你终身相爱的人分享，那将是一个多么快乐和幸福的事情呢？禁止婚前性生活，一方面有一个身体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一个情感方面的原因，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关系方面的原因。我们都渴望爱与被爱，性呢只是我们所寻求的亲密爱情的时候肉体上的一个表达，并不是其根源。这也就是为什么性能够将发展中的关系呢带向尽头。性在这种情况下在极力地表达一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当我们把性关系延缓到合适的时间，我们就有时间让彼此之间的关系发展并成熟起来。
一旦发展关系成为一生的婚姻，性才能变得有意义和对彼此间的关系有益。在彼此承诺一生的幸福之前，双方需要花时间去了解对方，找到对方独特和迷人的地方。
婚前的性行为将这样子过程呢给缩短了，是两个人不可能被关注彼此的性格、智力和情感，因为他们已经被彼此的肉体所占据了。结果呢是沟通出现障碍，性成为最重要的事情。
在对730名性临床专家和顾问的调查中，85%的人说他们听到来自他们病人的最多的抱怨是彼此间的沟通太少或者根本没有。同样的， 在另一个调查中，在被调查的30000名女性中，当询问她们关于选择丈夫的标准时，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基于性吸引来选择的。但是80%的人说，如果让他们重新做出选择的话，他们将根据沟通能力来选择自己的丈夫，等到婚后再发生性行为，能够迫使双方培养有利于他们关系的情感、智力和精神等，给他们时间来培养维持一个成功长期的婚姻关系的个性品格，
避免求爱上的困难。婚前的性行为使求爱呢变得更困难了。在求爱期间，自我控制能够展示并且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我们通过强调我们想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来表明对方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啊！如果将建立彼此的信任放在个人的欲望之前，这种关系呢将得到巩固。
婚前性行为呢则破坏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将我们的伴侣的真面目给揭开，证实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而是被欲望所控制了，这将唤起未来彼此间的猜忌。如果他们的欲望被其他的人唤醒，他们同样会去做那些事情，这可能造成彼此间都没有安全感。
一旦两个人开始发生肉体上的关系的时候，这种事情很容易变成他们在一起时候的主题，这样呢激情便控制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将注意力都放在了性上面，将严重的减少彼此之间互相沟通和学习的可能性。
他们相互间的知识仅限于性，这阻止了彼此在社会、智力、情感和道德领域的关系的发展，而恰恰只有这些关系才是帮助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婚姻关系的方方面面。
性行为有一股强大的能够在发生后许多年还不能被遗忘的力量。心理学家们说啊，他们的许多的病人能够记得发生在数十年前性经历的细节，即使他们连其性伙伴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科学家们已经证实，由于在性行为中思想和身体的完全的投入，体验是如此的强烈，使其能够在记忆中留存很长的一段时间。当我们的身体分泌如此多的肾上腺素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的感情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时，记忆中将储存着每一个细节。性就是这样的一种体验，在性行为过程中五种感官都很活跃，由于我们的记忆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可见我们的大脑是最重要的性器官了。
正因为我们如此清晰地记得我们的性的体验，我们将毕生都带在身上。当你与你的配偶睡觉的时候，你必将带着过去的这些记忆和图像。麦道卫在他的《为什么要等待》的一个书当中呢，描述了很多男人呢一些经历，比如说一个年轻的男子告诉他说，他过去的性生活很活跃，自己还看了很多很多色情的杂志，这将他的婚姻呢弄得一团糟。他开始对这些画面上瘾，而且呢是不得不保留他们。当他和妻子上床并且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呢，如果不在他的妻子的枕头上放一张插图，他甚至呢不能达到高潮。
当一个人遭到他的伴侣同以前的性伴侣比较的时候，他们立刻进行竞争，这将导致没有安全感、恐惧和嫉妒，所有这些将破坏真正的性行为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
在婚前呢不能控制自己的人呢，将不得不在婚后度过一段艰难的控制自己的时间。有一位对10万名女性做过的研究证实呢，婚前性行为不一定导致婚外情，但是会增加发生这种事情的几率。我们知道今天啊，至少有3/4的未婚者的性行为很活跃，数据显示有超过半数的丈夫和超过1/3的妻子都曾经至少有过一次不忠。
为什么婚前性行为增加了婚外情的几率呢？当一个人习惯于用性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将在结婚后也同样如此。但是婚后，他们将面临很多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比如经济问题、小孩子抚养问题以及工作上的焦虑等。很多的这些问题是不能够通过性来解决的。当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性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但是结婚后就不能了。由于这种人常用替代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就不能够解决发生在家庭中的必须要用头脑去解决的难题，所以家庭就破裂了。另外一方面，婚前缺乏自我控制也会导致婚后为所欲为，这两种态度一直都在导致目前高的离婚率和家庭的破裂。由此可见，婚前性行为导致了家庭的不和谐。